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李敖来风风火火进来，就笑呵呵的，一口的北京话。
我从此不再有失，永远是得，因为我已经把我能失的全部失出来。我现在58岁，那我还希望我能够有30年的学术生涯。
欢迎收听聆听转折点系列访谈。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对话作家柳红。
知道就是在他生病期间，当时正好像李敖他来大陆，在北京也去医院看望了他。
对，
您能说说这个故事吗？
他在医院的时候呢，天天就看那个电视《李敖有话说》啊，所以每天都出来，他就很喜欢李敖，李敖就很自由啊，很那个随意，也确实也很有才华，也很爱自夸。他当然把李敖的书也就都看了，他就给李敖写信，但这些信从来都是不发的，他就是写，就是一种表达啊，因为他反正就困在那张床上，他就给李敖也写了信，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发。然后呢，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们，还说到了李敖，然后我们就说到还给李敖写了封信呢，特别逗。然后那个朋友说，呀，那我可以转递给他。那个朋友也是跟图书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后来就把这封信就转递过去了。我们可能也没有接到过什么回音什么，反正也没什么消息啊。但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有一个台湾的记者就到医院找我们这个病房，然后就说赵子由，我就先好像没有让他进来，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血象很低，这样怕感染。后来呢，就拿了一个传真纸，就上面就写的就说李敖呢要到大陆来，要来看子由，他在台湾的媒体跟别人讲的，因为李敖他想看谁，他也不会跟谁商量哈，不会先来说我们要那，他反正自己就说出去，我们并不知道，他自己就在外面说，所以这个台湾记者就来访问，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也不知道他还要出台湾，他不是50年不出台吗？那时候对吧？谁想过这辈子还有这故事？后来这个新浪网就登了，后来李敖就来了，李敖来风风火火进来。就笑呵呵的，一口的北京话，对我们来说非常熟悉啊。所以子由说，我就觉得是北京胡同一老大爷啊，他也没觉得多么遥远多陌生，而且因为他对他的门清，就是他已经对他的这种生平啊这历史啊门清啊。李敖进来就说，你知道我给你带来什么了？因为子由呢就在那个信里头曾经就说啊，说你的书我什么什么都有了，但是我现在很想要一本什么，就是大概是说教育与棒子，还是就是他在文星的时候、
成名作，
对文星的时候对那个他们那个的批评，他说你看，他就从兜里啪，那个是个小册子小开本的，他就啪就掏出来了，你看看这儿，然后他就开始坐在那个病床跟前，他就开始写，哦，等于专门在子由面前来写，他就写了一个木有于子，尤其是你，他说我把你的名字嵌进去了，木有于子，尤其是你，就是我眼睛里所看到能看到的是只有你。子由那时候刚刚他那本谁的青春有我狂刚出，所以子由呢他在前头也给他写了，子由写的呢，子由说啊，我也送你一个我的书，然后就给他念，就说你也曾青春似我，我也会快意如你，谁敢喊虽千万人吾往矣，谁又将2亿年握在手里。对，他前面写送给李敖爷爷，然后他就落款。哇，李敖一看，哦，用了我的句子。因为子由是一个很会玩文字的人，当然李敖也是了。然后呢，子由就说他你自作等身容易，因为李敖比较个儿比较矮，他是1.72米可能。因为子由到最后1.84米，子由那时候2005年啊，可能没到1.84米，但是反正也很高。子由说。说我著作等身难啊啊，他个儿高嘛。然后李敖就说：“那武大郎容易。”然后过一会儿呢，李敖就要走，李敖走呢，那我们就说啊，我们要去送你，在那个电梯里头就比较小。子由跟他非常私密的场合就，就我知道是问了他两个问题，都跟死亡有关。子由就问，在电梯就说你怕死吗？李敖说：“我原来怕，现在不怕了。”后来子由就写了一篇叫。李敖看我，我看李敖，也写得特别好，这在自由博客上也有。然后当时的媒体的报道就说， 一个老狂人来看小狂人，哎呦，子由觉得特别没劲，这都把老说成我是小狂人，我这么腼腆，这么那什么。子由确实有他腼腆的劲儿，他幽默，你知道吗？蔫蔫的那种幽默，那种啊，特别温和。
子由在2006年他的去世，对你造成了哪些方面的改变呢？
我这之后的改变，我觉得脱胎换骨。因为的这样的一个死亡，我当时曾经说的话就说，我从此不再有失，永远是得，因为我已经把我能失的全部失完了。对，这是我当时的那个自由刚去世的感觉。当然，我对我面临首先面临就是怎么活，一个人没有他怎么活，就是不知道，因为我们俩是说不完的话，永远永远在说话，简直是。哎呀，我就想什么是最好的关系？其实最好的关系就是有话说，而且它永远是最美丽的语言。哎呀，我当时就总是非常难过，就是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它这么美丽的语言，而且不可复述。子由的语言是不可复述的。那就是到了冬天，我就记得冬储大白菜，好，又拉着大卡车到我们院里来卖冬储大白菜。往年子由在的时候呢，我就会买，这样呢就可以吃一冬天，用包上放在凉台上。但当我一个人的时候，那还有意义吗？我买那么多次菜哈，我一个人就吃的也简单了，也少了，我就根本没有这种心情。其实无论做饭什么都是为你爱的人去做嘛。
是，
哎呀，我就站在那个摊前，我就在那儿犹豫啊犹豫，其实就是我要怎么活啊，怎么活出来的这么个问题。最后下决心，我说还是买，所以我还是在一颗一颗的给搬到楼上去，就是等于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表示吧，就是要活下去啊。然后再有就是他的博客，那个时候就是关注的人很多，留言的人很多，也给了我很多的安慰。我常常会看到别人的留言，但其实当时我就想把这博客就关掉了。但是他的有一个粉丝呢，就反应的非常强烈，就给我打电话，意思就说你要关了我就卧轨。所以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理解，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那粉丝就是他对他喜欢的人的就那种细枝末节他都非常的熟悉啊，就全都进到那里头去了，所以也就留在那儿了。起初我还更新的比较频繁，但是后来越来越稀疏，现在当然就是一个他的生日，一个他的忌日，我会在上面留一点痕迹。当然了，后面的改变就很多了，我这个自由去世今年是第12年啊，很难想象。但是我现在我回过头来，我觉得也还是挺欣慰的吧，啊，我觉得我活出了我那时候不能够想象的自己。而且我当天晚上，子由去世当天晚上，我给他写的祭文，我就说我一定要活你希望的样子，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属于他希望的样子。
那您后来对生老病死，对于失丧的关注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吗？
是的，从我们生病其实就开始了，包括在生病期间我就写这样的文章。可能2004年我就发表过，大概叫癌症让我们说出来啊。因为在肿瘤病房里头，你会发现一般大家就会瞒着这个人呐，然后让他直到死他也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一些告别的机会，或者一些嘱托的机会，一些心愿啊留下来的机会，我觉得挺遗憾的。我觉得这种不告诉呢，不是说因为病人本人不能够承受，其实是家属不能承受。
没错。
所以他们总以就说哎呦怕他不行，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不行，是他们不能面对。当然对当事人来说他一开始会有一个震惊，但是他的本能，我要求生这个本能马上就会想我怎么应对。因为常常我们看到生病那个人可能是这一家里头最有智慧最理性最能够思考问题的人，他应该参与自己的治疗方案的商量。然而因为他被瞒着，然后可能家属他们反而是这方面能力相对弱的，反而是他们在主导着这个治疗的过程，而当事人被排除在外。总之有各式各样的遗憾。
去年的时候2017年您主编了那本《十二堂生命课》，
对，
这个出版计划它是如何诞生的？
嗯，在子由刚去世之后那几年里头，我比较多的还是在这个病人的圈子里头，所以我也还在继续给癌症康复杂志写东西，然后也在北京肿瘤医院也做这种讲座呀，然后我自己在是不是2008年呢，然后我就开始学那个心理咨询师，我还考了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资格，结果就是在2006年，那我遇到几个年轻人，我就说了这么一个想法啊，他们也都，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搞公开课叫20，因为我们这个追求成功的这个社会，常常把那些病了老了的这些或者濒死的或者什么之类，把些排在生活之外，大家只追求所谓的成功。我觉得实际上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处在那样的状态，谁的家里没有病人啊？谁的家那样？但是这些都不被提及，在主流话语里就都没有。所以这样我们就开始公开讲座，我们就一年做了12讲，然后这样就做了书。其实我的心愿是做一个系列的，就是跟生命教育有关的系列，
就一直做下去。
当然这个需要那个出版社的配合。
是，那关于这12位讲述者，其中一位就是您本人嘛？
对，是的。
那其他11位，您是怎么来做出这么一个挑选的？
他们主要是由我来推荐的，有的都是我的朋友啊什么的，比如说像那个自闭症的那个妈妈田慧平，她办了一个星星雨，她那天是带着她儿子来，儿子都30多岁了啊，从几岁开始，最后她因为孩子这个遭遇，这成就她一个事业啊，就办了这个星星雨。比如说刘正琛，他是北大的，你看光华管理学院的，然后他得了白血病，那是配型很难，
是
最后他自己建立一个阳光骨髓库啊，整个等于也是因为他的病，最后改变了他的一个生涯。我觉得这些人其实都是在这个社会里啊，还是被主流关注，不过他们在他们的小圈圈里头哈，他们在这个病人群体里头，他们有些人物已经是这种领袖的人物啊，这种主导者的。
您是觉得他们的故事能够为公众就是提供一些什么？
我觉得一个社会里面病人或者是残缺这个人生的啊，或者是失丧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对一个在一个社会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就对他们会有一个反观，会觉得哦，他们有这样的遭遇他们都可以。那因为很多所谓的健康人，他们其实很无聊啊，他们觉得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啊，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他们找不到方向。可是对于这些在生病中的人，或者是面临死亡威胁，这些人多么渴望生啊，所以如果让他们相遇，他会知道哦，其实我现在拥有的这些其实是宝贵值得珍惜的。我们在北大校医院住的时候，当时有一度北大连续3个月一个月有一个学生跳楼，然后子由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为了那逝去的声音，他就说我为什么没有写为了那逝去的生命，而是就说这跳楼了吧，议论2天马上就没声了，连议论都没有议论。而在别人看来，你考进北大是天之骄子，可是那个当时在北大的 BBS 上，那个临死前他就列了2栏，一栏是活下去的理由，一栏是死的理由。活下去就没理由，全是死的理由，就是选择了死。子由对这样的非常悲哀，说我在这小心谨慎的保护我不要出血啊，我在求生，他们却在求死。
其实我们在新闻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嘛，就是年轻人身上出了很严重的疾病，或者有的年轻人就选择放弃生命了。您是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是有这样的关系的吗？
对，当然是太大的关系了。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容易。哎呀，所以我真的是很对这些孩子们忧虑。他们现在表面上有个光鲜的亮丽，尤其是在那个写字楼里的，我看着他们，我那天路过一个大帽，就是写字楼里这时候已经都到这个帽里的吃饭的地方上，我觉得他们吃的这都叫什么呀，这多么不健康的东西，但大家都在这么生活了，我知道这些东西都会给他们带来病的啊，这都是迟早的事儿。可是好像谁也难以逃脱。再有，也就是人们关于生命健康的这种教育太少。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回到您个人身上，您会如何去设想自己的衰老和死亡？
嗯， 我对我的未来我还有很多的规划，还有很多打算，到现在还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所有的事物的兴趣，都什么都感兴趣。所以我想着我现在58岁，那我还希望我能够有30年的学术生涯，那时候就88岁啊。我爸妈妈现在也88岁，那我想着他们都能活到88岁，那我也可以啊，反正我就尽量。但是他确实需要你每一天每天的保持，
是
每非常的自律。所以我现在包括每天的锻炼呢、
没错，
跑步啊，每一次的流汗，每一步的这个前行，我其实都是为着一个更长远的未来啊，有一个好的身体。然后呢，再有就是学习啊，用脑子，然后要想问题，要不断的学新的东西，嗯，向年轻人学习啊。所以我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对死亡呢，我觉得我理论上来说我应该比较坦然，因为我经历了很多的死亡，我们很多的病友都死了，我经历了我的孩子，我也觉得哎，等于我去跟他去相会什么的啊。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觉得我总是说死得好才是活得好啊，我能够坦然的去面对死亡才是活得好。但是我现在我知道我也挺怕死的啊、嗯，所以也因为正是因为我怕死，我才挺珍惜我活着的时光。
所以您刚说到身体上这个改善，这也是长期跑步包括马拉松为您带来的吗？
对，是的。嗯，还有素食，尽量吃干净的东西，尽量不在外面吃饭，然后那个吃新鲜的，不吃剩饭啊，诸如此类，就是我这些我都。
以及居住在一个像维也纳那样环境美好的城市。
维也纳时间还不算长，但是我确实很珍惜。
以上就是本期转折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李红老师今天的光临，为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回忆了这么多。
谢谢，谢谢你的这一场谈话，也勾起了这么多人生的故事啊、也谢谢听众朋友。
好，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 LinkedIn 和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感谢收听。